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
是说见到他人身体残缺不全
就讥笑他。
一个人肢体残缺，形象丑陋，若不是他前生造了恶孽，就是父母造恶的遗殃所致。
一旦遇到了这种人，就应当要怜悯他，使他保全自尊心，怎么可以忍心讥笑他呢？
何况一个人能够立足社会，
是在于他的气度才是，而不在于他的身体形象啊。
汉朝初年，周勃虽然口疾，
但是最后却当上了宰相。
春秋时代，齐国的晏子虽然矮小，
却能够使军威显赫。
像这种记载在史册上的例子，
多的是不胜枚举啊。
而且体相不全的人，往往自己就已经很难过了，
如果又加讥笑他，实在是犯了他的大忌啊。
齐顷公的夫人因为讥笑雀客跛脚，导致齐国被攻发。
战国时平原君所爱的美人因为讥笑一位两脚残废的人而被杀。
赵县有一个人因为讥笑孟尝君是渺小丈夫而被杀。
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可以深深作为我们的借鉴啊。
说明
周勃
为汉朝沛人，
沛在今天的江苏境内，
以之伯屈为生，
也就是殡葬业，
经常为人吹箫办丧事，后来跟从高祖起兵。因为他直直敦厚，高祖以为
可以托付大事给周勃。
周勃后来帮助高祖平定了天下，封绛侯。诸吕想要危害刘氏，
而周勃以计谋诛之，汉室得以为安。
文帝立，拜右丞相，
卒谥武。
齐顷公
为齐桓公的孙子，名武也。晋国派遣使臣雀客来到了齐国，
齐顷公就叫夫人隔着帷幕观看。
雀客跛脚而登，夫人就笑他。雀客回到晋国之后，就会合了鲁国、魏国、曹国的军队讨伐齐国。
顷公吃了败仗，就将侵占鲁国、魏国的土地全部归还，在位17年卒，谥顷。
平原君
为战国时赵国的名相，赵武宁王的儿子，名胜，
喜好结交宾客，食客常有数千人。
孟尝君
为战国时齐国的公族，姓田氏，名文，在齐国当宰相，封于薛。
孟尝君是他的称号，他喜好养闲事，食客有数千人之多。
在西
佛经上有
等刘果的说法，
他的意思是说，人生在世，若是心术不正，
到了后世，生生世世就会出生为形体不全、口眼歪斜、四肢残缺的人。
这就是说，前世造作了恶业，就会导致今生的体相不全。
因而人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怎么可以不谨慎小心，而让自己步入邪恶的歧途呢？
道藏要略说，夫妇房事的境界很多，
尤其天后的变化最为严重。
按照月令记载，在春雷前3天要敲木铎告知百姓说
春雷将要发生，倘有不遵守房事禁忌的人，所生的小孩将会体相不全，而且必遭凶恶灾害，因为他亵渎了天威的缘故。
这就是说，父母对房事不够谨慎，
所以导致了子女的体相不全。
说明
等流之果，
即从善因生善果，
从恶因生恶果，
从无忌因生无忌果。
月令
为《礼记》的篇名。
木铎
为金口木舌之灵，
古代施政教镇之以警重。
故事，
唐朝的卢杞脸色靛蓝，当郭子仪生病的时候，朝廷的百官陆续的来到家中问安，妻妾侍者满堂，从来都不曾病退过。
当卢杞要来问候时，郭公就将左右的侍者全部都病退了。
有人就问他，
这是什么原因呢？
郭公就说，
卢杞为人面丑心恶，妇女看到了必定会嬉笑，等到有一天他大权在握，我的家族就没人能活了。
后来卢杞当上了宰相，只要在他心中曾经留有些许怨恨的人，他就一定会报复。
只有郭子仪一家人竟然没有受害。
宋朝时的侯元公外形长得很丑陋，在他刚考取乡试的时候，有人因为
他的年纪大又长得丑啊，
不知道要敬重他，更有些轻薄的人将他形体画在风筝上，
并且拉起长线把他放送到空中玩耍。
侯元公看到后就笑笑，并且在风筝上面题字说，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明宗，无端良将化形容，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见稳，至疑侠妇禅功，欲余时后夕阳红，寄人平地上，看我自效忠。
意思是说，不知道我底细的人谁肯相信我呢？
现在才稍微有点名气，画匠就无缘无故地将我画在风筝上。
当风吹起时，只要轻轻借着风力，一举就进入了高空。
此时得到风力的帮助，风筝才能逐渐地趋于平稳，还以为自己已经远赴月宫了呢。
在下过雨后，夕阳的余晖照得满天都是一片通红，
有几个人站在平地上看到我已经远在高空呢。
侯元公就在那年考取了功名，后来官位当到了宰相。
而同乡里的那些人都很惭愧，不敢见他呀。
于铁桥先生说，
人生下来的体相本来就不可靠，变成衰老残疾都是不可预知的，眉目可能被刺伤而变瞎，剑脚可能被折断而成薄，而曾子在临终时警告弟子说，
身体发肤来自父母，不可以随便的损伤，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除了。
曾子的话实在值得我们警惕，爱顾自己的身体都来不及了，怎么还敢去讥笑别人？那些喜欢取人外号绰号，编造歌谣，模仿其形象来讥笑别人的人，也应该以此为鉴，而一改不良的习性吧。